短篇小说《哪个少年不钟情》，作者平凡往事。若能放下，就不是爱情了。感情也是一种物质，是不灭而永恒的。检讨起来，我的感情生活是从一个虚拟世界开始的。当我用捡来的豆腐渣一盆一盆地从墙外地方小孩子手中换回一本又一本他从造纸厂偷来因为是封资修而要回炉的旧书时，有些东西就伴随那些永远都凉不下来的滚烫文字刻在了我的灵魂上。那是一种纯粹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永恒物质。那些年我不像现在这样厌倦读书，相反却时常会置身于书海之中，在无限的幻想中移花接木般陶醉于某个主人公的爱情里，有时是女主人公，有时是其他人，比如一个仆人，一个修女，甚至是一个妓女，如小说《茶花女》中的玛格丽特。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更不知道爱除了精神方面以外还有性，但我的情感却莫名其妙像春风一般，时而热烈不羁，时而又平和安静。我在自己搭建的虚拟舞台上扮演过无数个爱和被爱的角色，如红与黑中的于连，飘中的白瑞德，罗婷中的罗婷，忏悔录中的卢梭本人，斯巴达克斯中的斯巴达克斯，茶花女中的苏阿芒，等等等等。大量的阅读让我的精神世界日益丰富，感情的王国却变得风雨飘摇。原本不知愁滋味、无惧无畏的我，开始让泪水模糊整夜的书扉，有时还茶饭不思、郁郁寡欢，像极了一个失恋的少年，有时又意气风发、激情四溢。总之，我的感情生活在文字的蛊惑下裹挟着青春的张力，沸沸扬扬，在每个成长的过程中都涂抹上了重重的一笔。感动是一种被动的情感，却至纯至真，是种还没来得及让世俗的不堪玷污的情感。我的第一份感情就是源于一份不经意的感动，并因此把游离在虚无世界里的我不由自主地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开始一次似是而非的感情实践。那是高一暑假的一天，我刚玩完篮球，汗流浃背地走到家门口，碰巧听到了母亲和一个女孩之间的一句与我有关的对话。先是母亲的声音：这孩子总给我惹祸。淘气的孩子将来都有出息，我就最喜欢淘气的孩子。多么朴实的直白啊，何况还是出自一个少女之口。在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就这么一句在开放的今天极其简单普通的贴计划，竟让我这个涉世未深的大男孩感动不已。随之而起的情绪像一个被贬多时的大臣突然接到特赦的圣旨一样激动和膨胀。 我们那个时代，淘气是要被人歧视和唾弃的，是过街的老鼠。好人好事都没人表扬，别说我一个坏的不能再坏，淘的不能再淘的孩子了。不怕你们笑话，工作以前很少有人表扬过我。许多人或许不知道，大凡淘气的孩子，内心世界都很孤独，并渴望得到认可。他当时也许只是客气，或许是为了讨母亲开心，但这却让站在门外的我激动得浑身战栗，片刻就在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支配下转身离开了。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论他是出于怎样一种目的，讲出来的那句肯定我并让我受用终生的话，都足以让我铭记不忘，感激涕零。以前也有人当着母亲的面不痛不痒地表扬过我，但我明白那只不过是大人之间的一种游戏。从我记事起，还没有哪个人这样切中要害，说出如此贴心贴肺的话来。因为淘气总让我在一些场合里感到万分自卑，而淘气的孩子大都有个软肋，即最怕受到别人的轻视和说一些否定他们一辈子的话。但有些人就偏偏最爱说类似这样的混账话，所以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形，我就偏偏破罐子破摔。虽然有时我也清楚胳膊拧不过大腿，但我可以自以为是地和他们消极抗争。那天我一个人躲在一个大沙坑里整整躺了一下午，慢慢地消化着被别人肯定的快乐滋味。我从沙坑底部看到的天是那么蓝，那么美，白云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无垠的广袖中为我描绘出一幅幅未来愿景，仿佛一下子让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哪里知道，就是他的那句话让我一辈子都把希望的火炬高高的举在头顶。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形下，我也从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那天我很晚才回到家里，我怕母亲留他在家里吃晚饭，而当时的我根本没有足够的勇气，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他是我在省城时一个大院里的发小，这次他是趁放暑假带弟弟来我们这里玩的，就住在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家。或许是爱情小说看多了，我从小就很害羞，也不善于和女孩子搭讪。尽管我可以打架不要命，可以在男孩中称王称霸，虽然我和他在一个大院里住了多年，又在一个幼稚园和小学同班，平时却素无往来。我朋友的父亲也是从干校出来到此过渡的，这里原来是训练飞行员的航校，所以院子大得出奇，有游泳池和灯光球场，每家还有自己的菜地和养鸡场，真是个孩子们成长玩乐的好地方。我和朋友平时好的像穿一条裤子，赶上谁家的饭碗就在谁家划了几口，从不分彼此，而且除了睡觉以外几乎是形影不离。自从他来了以后，我却一连几天没有去朋友家玩，我有点嫉妒羡慕恨，又不是来看我，凭什么要我先去看他？朋友告诉我，已经被他不止一次的催促要快点带我去见他，而我始终都没有答应。但自从我听到他和我母亲的谈话后， 就对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开始妥协了。正当我犹豫着拿不定主意时，却无巧不巧地在路上遇到了正在和朋友妹妹一起散步的她。我想转身躲开，她却大声地喊住了我：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她的语气有些咄咄逼人，平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竟支吾着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乖乖地跟在他们的后面，俘虏般地去了朋友的家。刚开始时，场面还是有些尴尬，我提议和朋友下军棋，想以此摆脱我和他见面时的窘迫，也好借机显示自己的才华。他马上附和道：好啊，我给你们做裁判。下棋时，他总是用他的脚踢我的脚，以此来暗示我进攻或者后退。平时我和朋友对弈总是半斤八两，那次却大获全胜，三局完胜。幸亏朋友厚道，没有发现什么，要在过去我会觉得有些胜之不武。但那次我却非常开心，同时还有些感动，这倒不是因为我连胜三局，而是有一种他的心在我身上的骄傲。从此以后，我天天都盼着能看到他，而且想他时还有些莫名的激动。暑假飞一样的过去了，每当我想到他很快就要走了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萦绕在脑海之中，但他还是走了。那天我没有去送他，因为我怕自己会像看小说时那样忍不住流泪。两年以后，我考进了省里的一所大学，这时父亲也调回到省城工作。我开心地接连几天都没睡好觉，满脑子想的都是同一件事，从此我又能和他在一起了。由于户口问题，我和父亲先回到了省城，住在部队的招待所里。他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第三天就来招待所看我。当他看着我们从食堂打回来的馒头和菜时，自言自语地说了声：你们就吃这个呀？从那以后，他几乎每天都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来我住的地方，而且每次都端着一个不锈钢的小锅，里面装的是他亲手做的杂菜肉丝汤。尽管我心存感激，嘴里却说不出一个谢字，但我真的很幸福。有时我已经很饱了，但为了不让他失望，我还是把锅里的汤一滴不剩的全部喝光。那时我觉得杂菜肉丝汤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了。现在我开始理解元太祖为什么那么喜欢珍珠白玉翡翠汤了。这哪里是什么汤，分明是一种感情上的珍贵文物啊。每天在送他出门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冲动，想上前去拥抱亲吻他，但我每次都被自己的懦弱钉子般的固定在门的里面。有一次他一离开，我突然发疯一样情不自禁地把脸紧紧地贴在他刚刚坐过的地方，在他留下的体温中体验爱人的感觉，任由感情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受理智的拘束，在想象中驰骋纵横。但这却成了我和他之间 这一辈子最近的距离。后来，我们经常在院子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聊天，并乐此不疲地絮叨一些让对方感动的故事。他的臂膀经常无意识地碰到我，而甜蜜通过这种近似无猜的亲密，让我的灵魂随之站立不已。尽管如此，我们彼此都始终没有向对方进一步表示过什么。我在心里也曾反反复复地想过，是否要向他表明心迹，但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想，反正来日方长，等等再说吧。哪知这一念之差，竟让我俩有缘无分，抱恨终生。我很快上了大学，并搬到学生宿舍里去住了，因此我们之间的来往也变得越来越少。但每个周末我都会回到父母家，吃过晚饭后，不论刮风下雨，我总是一个人默默地站在他家的楼下，遥望四楼窗子里那些模糊婆娑的身影，真切地感觉着他的存在，猜想他此刻的心情，而且每次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我在心里用一种他永远都听不到的声音和他默默交流，并倾诉着我的思念。有时我会让泪水模糊了双眼。后来她嫁给了我的另一个发小，再后来又有了一个女儿，但日子过得一直都不是很好，打打闹闹不说，有一段时间他们又双双失去了工作，而且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事做。为此我感到很愧疚，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块心病，总想当年如果不是我的懦弱，如果我娶了她，她的生活就不会如此不堪。在国内时，我曾几次劝她到我的公司上班，可她就是不肯来。我知道她是那种为了尊严而活着的人，也许她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但她绝不想从我那里得到所谓的施舍。我想在他心中一定还有一个没有打开的结，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结，却让我百思不解。每次回国我都会带些礼物给他，但他也只是在其中捡一个最便宜的东西，礼节性的意思一下。他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干休所里，而且我们的父母又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每天去给他母亲做一顿饭，也会捎带着帮我母亲做些事。在我每天打给家里的问安电话中，母亲也经常无意间提到他的名字。我听到后，心就会隐隐作痛。也许我娶了她并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幸福，但人往往会对那些没有得到的东西耿耿于怀，总是偏执地认为那才是最好的，而且还会莫名其妙地产生出一些遗憾来。直到现在，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在生活中被挫折压迫得难以为继时，仿佛还能依稀听到他的声音。淘气的孩子将来都有出息，而我就最喜欢淘气的孩子。 每每此时，我都会觉得有一根鞭子在抽打着我灵魂中的软弱，让我想要停下来的脚步继续前行。初恋是感情中的象牙之塔，纯美无瑕。虽然它不一定是我们爱情的继续，还可能走向反面，但却足以让我们耿耿于怀一辈子。